还为我，我是想林牧师你好，我是想问，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关于那个神迹奇事，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就是目的性或者是性质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就有点会想，就说如果对于我们作为主的，就是我们是信徒的话，
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圣经里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我们要凭信心仰望神，这些他也是很强调，神是喜悦，人到他面前来是有信心的。然
信
后，
什么？圣经要我们信什么？圣经神喜悦我们来他那边求，用信心求，信什么？求什么呢？
信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信他是独
是，
一的真神，就是
是是是。
说要信。在神来说是凡事都可能的，凡事
哎，
都能。我们就说，
那一句话是在哪一章哪一节？上下文是什么？
好像是在我忘了是在。
刚才我们读的就有了，《马可福音》第10章17
对，我就
到
说
三十一节，
福音说里面有，我有
凡
读。
是神都能。那里是在讲财主进天国是那么的难，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读圣经要看上下文。好，请继续讲，请你继续讲。
我现在疑问就是说，在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的话，即使做基督徒，我们也有苦难，因为
有，
主
对
业，
不起，有什么？苦
都
难
会
是
面
吧？
临苦难，也都会面临一些试验或者什么，因为主耶稣
是。
他亲口说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因为如果这样讲的，就刚刚您讲的话，那我们。还是用一个期盼的心，就是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磨难或者这些困难，我们知
是，
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只能仰望神的
是，
话，就说因为必须靠他的力量，就
可
是
不可以问哪一种类的磨难？
很多了。比如说，其实很多，就是说我比如讲，就是说当然有些是疾病，
OK，
还有的可能是说是经济的重担。
OK，Sure，
我就举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是最普通，就大家很多人会碰到，就这些东西，就是碰到这种磨难的话，就是在我们自身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还是祷
盼
告，
望什么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OK，
比如
譬如
说，
说，上帝医治我们的病是吗？
对，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得了一个病。
是，
然后呢，这个病现代的医学他没有办法解决。
是的。
那我做父母的，他本能也会每天祷告，求
是。
告神，求神来医治他，
好，
因为现代的医学没有办法解
是
决。
是很多这种病，
所以
是的，
我很多这种例子
也
了。
很多人是那种
所以
的病
我的意
啊哈。
思就是说，如果就是刚你讲的，就是我有点混乱，
是
就是
的，
说，那
因
作
为
为。
现在很多牧师讲的让人很混乱，所以人什么都求，所以我要把它澄清，明白吗？因为今天呢，很多特别是电视台里面有的讲员呢，就你求什么，上帝都会听的，你只要凭信心求就好了。啊
这个我当然不是说，因为
，OK，OK，
主权在上帝，他
是，
没有说一定会，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圣徒，他一辈子为神全面就完全摆上，上帝最后也没有医治他们。有
是，
些人梦到，
包括葡萄园的创办人 John
对，
Wimber 也是 cancer 死的，
包
啊哈。
括圣经里面也讲了很多使徒啊，很伟大的圣贤，他们遇到死亡的危险，上帝也没有说把他救出来。很
是
多
啊。
殉道者，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但是，因为如果说这些事情，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这个光景下，他
你
面
不
对
是
这
回
个，
答了你自己的问题了吗？上帝就让很多人面对死亡了就死，但是在基督里死，有神的力量来死，有神的同在，神的能
我
力
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当人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就是说，
死。是。
还是要继续祷告。
我
搞
们
还
来看一段
是
经文，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不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里讲四件事情。第一，我们所受的试探或者是试炼也可以的啊 ，trial 啊，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所面对的困难是独特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啊，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第二，神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的，他是靠得住的，他不会给你一些的磨练呢，是过于你所能够受的。第三，是有出路的。第四，这个出路呢，是要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没有说每次会搭救我们脱离疾病或者是其他人生的困难，会不会呢？会，但是主权在神那边。所以要怎么祷告呢？要说前面讲过的主祷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所需要的，今天赐给我需要什么 OK， 可能需要疾病的医治，但是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圣经里面神毫无条件所应许的是他必定与他的子民同在，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最大的磨练。神没有说你每次求神医你的病或者其他的困难解决问题，他一定会给，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种的应许。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领袖断章取义的，就是说你求什么你信心够神就会给你，这个是没有合理的解经的支持的。但是神肯定保证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在最困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可以求神医治我们的病，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顺服接受他的带领，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能力面对疾病死亡，特别是临终的时候。你知道清教徒呢，至少一个可能好几位写了一些书，都是其中一本叫做 The Art of Dying Well， 死得好的艺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回顾一生而感恩，把家人叫来一个一个的劝勉他们，好好，以后我走了之后你们要依靠神，为他们祷告，交托他们给神，这样子离开世界的。不是求神让他们脱离疾病或者死亡的。当然当时的死亡率比我们今天高得多，平均的寿命是30岁，所以一大堆小孩子生不大养不大的，所以 一大堆的少年人常常死，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是常常要面对，比我们今天面对更多。他们这种情况之下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不放弃，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的。所以不是说你信心更多神就越会给你，我们的祷告从来就是求神做他要做的事，祷告不是求神做我们想要做的事，除了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日用的饮食，还有除了我们的罪需要赦免以外你看主祷文哪里有说我愿意什么什么常常给你，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他没有什么呢？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叫我们脱离凶恶，免得陷入到试探里面。除了过圣洁的生活，赦免我们的罪，每天所需要的神给我们以外，神没有教导我们要像那些其他的事呢？总之用信心求，求的神就会给。我有一篇 CD， 哇，我们在这里讲过成功神学对教会的冲击，对吗？青草地有 这篇录音的 CD。
牧师，我想请问你因为我听说在我们圣经的原文里面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耶稣这个字，对不对？
耶稣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一样。
因为他就是有把上帝跟耶稣有分开来，是不是？在原文的在旧约的原文里面。
上帝有。
比如说他说那个Angel of the Lord，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耶稣，对不对？是这样。
是不是 Angel of the Lord 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你要说，假如是上帝的使者是预表耶稣基督，或者是就算是甚至我说是耶稣基督，我不会反对但是 Angel of the Lord 主耶和华的使者呢？一方面呢， 是代表耶和华，但是他代表的来呢，人就好像把他当作是主像来对待的，所以刚好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代表父神。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见到我就等于见到父，你认识我就认识父。所以 the angel of the Lord 呢，是神给他有权柄代表神的。你说 angel of the Lord 是不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不反对，我可以接受，绝对可以接受。
就并不是说很肯定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耶稣，因为就是有，就是说有的说那个就是
耶稣这个名字是指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当然，神的儿子没有道成肉身，就不是耶稣。你要问的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就是圣子道成肉身之前的一个显现？哦，是，那个我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是指道成肉身之后，那从头来过啊，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子从来就是神，与圣父一样是神。圣子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他穿上人性，这个道成肉身结果就是神人耶稣基督。之前没有耶稣，有神的儿子第三位啊，三位体第三位。那所以道成肉身之前当然就没有耶稣基督，因为道成肉身就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了神人耶稣基督。之前呢，你说有没有耶稣基督显现啊？有啊，所以我相信 Angel of the Lord 或者其他的啊，当你的朋友啊在火炉里面看到第四个人好像人子，这些都是啊神或者是圣子的显现。但是那个当然就不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只有一次啊，道成肉身那一位就是神人耶稣基督啊，你可以称他做 Theophany 神的显现。啊，没有问题，我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今天的神迹的，的功用或目的，因为刚才你是说圣经里面的神迹，他们主要就是要
你再问的细一点好吗？功用和目的，
今天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常会有一些大会是有那种 miracle healing 之类的，所以我不是很
关于大这些大会呢，你要我回应这些大会吗？
不是，我主要是
我很简单回应，
主要是要明白说，
yes, ignore him, 就是这么简单。不，你要问的是
我是要问说今天的神迹，
不要理他。
你会怎么看呢？
我会看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最重要是第一彰显耶稣基督，第二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抵挡罪。抓住这两方面呢，你就认识圣灵。但是你说神会不会在他一般的，就是不是特别是圣灵彰显耶稣基督啊这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以外，神会不会行神迹呢？当然是会的，魔鬼也会。这个是在救赎的施行的范围以外，所以你说，因为这个宇宙是充满着奥秘的，很多事情不能解释的啊。我相信每年都会在某某医院都会有一些 cancer 消失掉，有的是信徒的祷告，有的不是的啊。我们人不能解释的事常常在发生啊，有的是出于神，有的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深，有的出于魔鬼邪灵都有。但是圣灵的工作是荣耀耶稣基督，从来都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圣灵的身上的。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圣灵身上就错了啊！圣灵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记起耶稣基督的教训啊，荣耀耶稣基督的。Okay? 所以你要真的认识圣灵吗？多读加尔文，多读清教徒就对了。历史学家承认加尔文和清教徒在改革中是讲圣灵神学的。你说他们哪里有一本书叫圣灵论？有，约翰欧文这么厚，我们把浓缩版出版了，叫圣灵论。有，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三都是讲圣灵。不过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追求那些好像主耶稣啊五饼二鱼之后呢，他们呢绕个回来再找到第二次。耶稣说你是为面包来的，你不要为面包努力，你要为那些不朽坏的粮努力才对，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注意这些次要的东西，但是圣灵最重要的彰显耶稣基督 然后教导我们怎么抵挡罪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认识神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不了解圣灵。我觉得神我想多少我会了解
okay.
很值得敬畏的，他爱我们，
是
主耶稣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些我都了解，就是圣灵我就一直就是觉得很抽象很难理解。
除了神爱我们跟请你拿着麦克，你还没有完除了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你对神跟耶稣基督还有什么了解呢？
我要想的是我不了很不了解的，就是我觉得我神就是一位独一的真神。
OK，
主耶稣是神的真神的永生神的唯独生子，这两个概念我都能够理解。他们爱我们，我
能够
理解
啊，没有人理解。
我能够明白。
儿子 ，OK， 你继续讲，对不起。
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明白这两个概念，但是那个圣灵，我到现在还是很迷糊、很糊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有个圣灵，那我
对不起，最后那句说。
因为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
uh-huh.
就是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重生的圣灵在里边，这个我一直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还是有罪，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讲错话，还是会得罪神，
是
还是会得罪人，甚至有时候都得罪自己啊、哦。所以
叫得罪自己，没有这码事，
跟自己做对
了，你
做
到心理学的影响太深了，没有得罪自己的，得罪神他的律法，得罪别人、没有得罪自己的
那就说做了自己、
除非得罪了自己身子，那是有
没有，就是说过后自己也都很后悔的事情，不是
OK
是
好，
但是我就不明白一位真神一位神的独生子，一位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神有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圣灵，我觉得很难捉摸。
什么叫一个圣灵
不，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每个人有圣灵
那么我们有十个人就有十个圣灵嘛，一百个人就一百个圣灵嘛。
错了，
我很难了解，
完全错了，完全错了。那从头来过哈，请留意听，神是一神，三位格，圣父完全是神，不光是爱你哦，是圣洁、祭邪、愤怒、公义、审判，也是智慧、怜悯、恩典、爱你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父神，圣子是神，不光是神的独生子，父神是神，圣子完全好像父神一样是神，圣灵是神，完全好像父神是神一样是神，圣灵完全好像圣子是神一样的是神，他不是一块东西给你一块别人一块，不是 OK， 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圣灵不是固体，不是一体，不是气体，是神 OK， 好了，那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之间有很密切奥秘的关系，譬如说彼此相爱，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并不需要我们来作为他们的爱的对象，他们是出于他们最荣耀最圣洁的爱流露出 overflow 来创造这个世界，来救赎百姓的，他们好好的最荣耀最圣洁的关系。好了，那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在永恒里面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就计划好，圣子在2000年前要来拯救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灵虽然在旧约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好好的读那本巴克的活在圣灵中，你就知道圣灵在旧约里面做很多事的。好了，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父圣子圣灵决定好，圣灵要来要继续圣子在地上的工作，其中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永远不离开，住在我们心中做什么呢，要掌管我们，我们为什么犯罪，因为我们不顺从圣灵， 就这么简单。罗马书第八章，顺从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你抵挡他的就顺从肉体的结果就是死。总之呢，圣灵充满我们 OK， 第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圣灵充满我们呢，圣经很的确 叫我们要求圣灵充满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求圣灵充满呢？不是求神迹，不是求说方言，是求圣灵充分的掌管我们，求圣灵真真实实在我里面做神做主，好叫我抵挡罪不犯罪。 OK， 再来哈，圣灵是神，他的工作在新约时期的工作，我们暂时不提他的旧约的工作，他的新约时期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彰显耶稣基督，让我们感受到体会到耶稣基督那是一个活的救主，他坐在我们里面，他的目的就是要做我们的主，因为他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不过现在耶稣基督按照的是人性住在天上，圣灵来掌管我们，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充分的掌管。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分的掌管，因此不要犯罪，要听圣灵的话，要听圣经的话，不要犯罪。圣灵会给我们能力抵挡罪不犯罪的。我们是还是有犯罪的倾向，绝对有事实上是有。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给我们能力去打这场仗，不是说哎呀你躺下来放下你的意志让圣灵做工就好了，不是的。圣灵给我们能力去打仗抵挡罪。好，可能你想要跟进，欢迎因为可能你的问题里面好像还有不同的部分
基于你刚才所分享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我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
是
叫你们能我们能忍受得住，
是
那么忍受得住以至于死，对吗？
当然吗、
yeah、
圣徒的死在神面前是
大前提，就是我们我的大前提就是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上帝，我们也是上帝所造的，
是
definitely he know our threshold of pain， 他知道我们能承受到这样的一个
层次 threshold of pain， 是
的。所以那些人受不住离弃主的，就不是真基督徒，可以这么说吗？
不可以，不要论断，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说？
不关我们的事，
因为真正能忍受得住以至于死的，都算是真基督徒。那些人
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这样说，不要论断。圣经说神会给我们忍受得住，句号，不要去问别人怎么样。Yeah. 我们做太多的推论是圣经不要我们去做的。Yeah. 不能说那些忍受不住就不是真的基督徒。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的极端主义，叫做 Donatism， 奥古斯丁就专门反对这种的说法的。就是说逼迫手忍受不住吗？Donatism, D-O-N-A-T-I-S-T， 你去 Google 找就好了。然后奥古斯丁是反对他们的 D-O-N-A-T-I-S-T，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所以不要做这种推论，哦，忍受不住的就不是真基督徒。我们哪里有这个资格去论断别人？没有这个资格的。但是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用，那是这样子的哈。神与我们立约，他的约里面有白白的恩典，有很多的应许，恩典的应许，还有诫命。我们人是软弱的，是犯罪的，所以这个约本身呢，就是一个不变的信实的神和我们一大堆常常犯罪软弱的人，他的信徒们的约所的那之间的关系。那至于我们怎么样的？软弱不够信心等等呢，神知道，但是呢要论断或者是判断所有的个案呢太复杂了，除非我们是牧师或者长老要处理这种的个案那是另外一码事。假如要用神学的角度去解释他们是不是真信徒呢这个一般来说都不是我们分内的事。很多事情 It's just none of my business。 好，请
牧师，我想请问你，刚才你提到说现在的教会犯上在查经的时候会常常犯上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美国的福音派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次看一段经文我们就很快就提到怎么去生活应用它因为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教学本也常常把一个故事，圣经故事讲了之后，我们就马上讲 life application， 生活应用，教导儿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以再解释多一次吗？
我下面会解释一些比较合乎圣经的儿童主日学的教材。好，我们就举个例好了，譬如说大卫，用石头打败了哥利亚，那 application 是什么？爱家爱国勇敢，依靠神， OK， 好，信心嘛，依靠神。主日学的目的不是叫品格，童子军也可以叫品格，慈济也可以叫品格，学校也应该叫品格， OK， 教会的目标是把孩子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做他的门徒，品格是做主耶稣门徒所流露出来的果子。所以呢，所有叫品格的不能够称为是基督教教育，普遍教育 OK 的，你当作学校叫品格 OK ，但是教会特别是主日学是代表教育叫神的话的。好了，譬如说大卫 OK， 那我们首先要教小孩子呢，上帝在拯救他的百姓的历史中呢，这个不难的，你不要说这么复杂孩子不明白，是我们不明白，不是他们不能够明白 OK， 大卫是神的仆人，他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他是打仗的，因为大卫要告诉我们， 你就跟孩子们讲啊，大卫就是要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打仗的，我们有很多敌人的，什么敌人呢？我们心中想不对的事犯罪吗？我们做不对的事犯罪得罪神，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王，打败这些敌人的。那大卫呢，在面对上帝的敌人的时候呢，上帝特别给他力量，他知道他所靠的是神，所以呢你先要把大卫拉到耶稣基督那边，所以呢我们呢也要依靠这位为我们打仗的耶稣基督。小孩子，你这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做错事讲错话，你要靠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君王，来管你的心，管你的眼睛，管你的手，管你的脚，好叫你能够为主耶稣打仗，不犯罪，讨神的喜悦，好叫你的心完全让耶稣基督做你的君王。那这样子来讲品格，品格是先把我们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哪怕是，已经是教会里面的孩子，还是蒙恩的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复活的面前，你要叫什么品格都好，勇敢，爱家爱国，你说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你需要耶稣基督和圣灵在你的心中，你才能够勇敢爱你的家人，不打架等等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结束之前，下课之前，我们要做个祷告，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好叫耶稣基督帮我来听他的话，让他做王，明白吗？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But we have Jesus， Come to Jesus， 你需要耶稣基督跟圣灵的，但是你有耶稣基督，所以来求耶稣基督或者圣灵来帮助你，不犯罪。这样子来讲品格，孩子们，我举个例，譬如孩子们在主日学，老师在带领开始的祷告，两个男孩子就睁着眼睛，不闭着眼睛还在讲话，老师呢就搞得非常的 upset，很不高兴。那我们要做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他们的心，不是他们的行，主要不是他们行为是重要，但心最重要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好，各位，孩子们，我们现在在做第二次的祷告，我们呢现在的祷告呢就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听话，自己在讲话藐视上帝哦，所以呢我们要求就跟上帝说 say sorry， 因为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好好的尊重他，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好吗？好，我们求上帝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尊重神。孩子们，你知道上帝是多么重要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来到宇宙的君王面前的，不难嘛，这个神学的概念你就用孩子的话来讲就是了嘛，对不对？好，你说哦，他们还是吵吵吵吵吵的，主日学老师真的跟我这样讲的，才是一个月前的事情。我们的目标不是行为，是他们的良心。我们教主日学或者在家里教养孩子们的目的是牧养他们的心，来尊重神，是神来遵行他的律法等等。行为呢是要纠正， 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他的心，你要打把他的心带到十字架的面前。OK， 品格是真的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流出的果子，跟成年人一样的。不过呢，孩子们的心是特别的，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塑造的，来啊，所以他们做错事要教导他们 say sorry to God 或者 sorry to Jesus， 而不光是彼此的 say sorry， 彼此的 say sorry 完了，他们 sorry 完了啊。就是他们要玩嘛， 你打断了他要玩的时间，所以他 sorry， 那就跑马上跑去玩了嘛，对不对？你要他们面对的是上帝，你要他们的心面对上帝。子女心父母情，不可不读的一本的书，还有一本啊，第二本的啊 ，Teaching a Child's Heart。
啊，林牧师你好，
是。
有个小问题，就是关于以斯拉记，以斯拉记里面最后第十章里面有提到。那些跟外族女子通婚的，他们把，因为他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妻子休掉，包括他们的儿子，他们可能都把他们送走。
嗯哼。
所以这段的话我们怎么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上帝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因为当我们给
教会要圣洁，不能够妥协，
是
上敬拜等等。
对，但是就
是说我们今天就这样子的离婚了。
是是，所以对，所以就有一个小问题，因为在比如说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在更多前书里面，其实保罗也教导到如果当然他提到信与不信的
是，
就提到说如果信主以后如果不信的妻子愿意跟丈夫生活在一起，我们就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
对呀、啊，保罗有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就是了。你要看以斯拉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旧约时期的教会的领袖施行管教，在那个时期那个情况里面，在被掳之后那个情况施行管教。那新约的管教呢，保罗讲了很多吗？在哥林多前后书
OK、
啊、就不是直接应用。
是是，所以他更多的是要表明说他们要跟他们过去的罪做一个隔绝。
是是是，当然
OK、
yeah.
好、
yeah.
OK， 谢谢牧师，
谢谢。好，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可以最后一次的机会，请各位 拿出今天发的有英文也有中文的这份的材料、啊、首先呢，前面的几页英文是什么东西呢？我所属的长老会 PCA 和姐妹宗派 OPC 两个长老会两个宗派呢，是合办这个 GCP.org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啊、这个大使命出版社呢是我们两个宗派的主日学材料的出版社。这里呢头两页呢，我就给大家看见从 toddler 两三岁到 preschool、幼稚园到 younger elementary 小学一年二年级，就六岁七岁 middle elementary 就小学三年四年级第二页、older elementary 小学五年六年级 junior high就是初中一二三 youth 就是高中等等，从两三岁一直到高中毕业、啊、他们是怎么样安排一个完整的课程，他整个的那个、招牌、啊、整个的主题是 Show me Jesus， 请你给我看见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新约到旧约，从圣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toddler God's family, God's son, God's love, God's people、啊、当然是很简单的啦，至少走过了亚当到约瑟，然后呢第二个学期呢是讲耶稣基督的诞生、啊、第三个学期讲耶稣基督一生死跟复活，我们需要信靠他，最后上帝怎么带领和搭救旧约的百姓。幼稚园、啊、从、啊、有四个学期，就是两年八个学期。 我先读这八个学期的标题的总主题，上帝带领他的子民的住在神的家里做神的孩子。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神呢，特别是透过他的神迹来看怎么样服侍我们的救主， 信靠他，顺服他。第二行，上帝创造万物。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跟上面耶稣是神又不一样了哈。用其他的经文，不过还是福音书。耶稣是救主，耶稣基督，神差他来是因为上帝伟大的拯救的爱。最后，上帝必定守住他的应许的。啊，这个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 ，obeying God， 顺服神，在讲什么？旧约的先知跟君王，总题目是要遵行神的话 ，knowing Jesus， 从福音书来认识耶稣 ，serving God， 看圣经里面忠心服侍神的人，包括男，包括女 ，pleasing God， 如何透过实践来在基督徒的品格上有所长，有讲品格，但是从神的律法来讲 ，For this you need Jesus， 你需要耶稣基督。第二年 ，Living together， 上帝和他的子民，从创世纪来看 ，Loving Jesus， 爱耶稣，我们要爱慕圣经里面怎么应许救主必定来。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救主，然后如何回应他 ，Studying God's word。认识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你看到幼稚不是小学一两年级就讲圣经是神的话的了。Growing in God， 在神里面长进，看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信靠神、顺服神。小学三年、四年级，上帝的律法里面的恩典 ，Grace God's grace in the law， 在十诫里的恩典，出埃及记的查经。上帝怎么样设计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他？利未记，三年级就读利未记了。God's growing church， 使徒行传，教会怎么的增长？然后呢，上帝在旧约里面一些比较少提到的一些神的子民。第二年，敬拜神，敬拜的喜乐，敬拜我们当尽的义务。Listening to Jesus。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训 Telling others 使徒行传的传福音的故事，最后信靠神，就是我们天父的伟大和良善。就有一些是讲神的属性的，你看吗？有些是圣经的历史，有些是比较真理性的一些的标题。小学五年六年级，马太到约翰，使徒行传到罗马，哥林多前书到腓利门，希伯来书到启示录，创世纪，出埃及到路德，撒母耳记上到以斯帖，约伯记到马拉基。换言之呢，前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年级打好的根基呢，五六年级从头到尾走过圣经一遍，小学五年到六年级就快快的走过新旧约一遍了。好了，那初中做什么呢？目前2014年秋天，就现在是我最喜爱的一本的教科书 Promises， 把神的约，特别是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等等走过一遍，就是旧约的约的历史。然后呢做神的子民，从西乃山到进迦南 Tough issues, straight answers 这里是少年人面对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从圣经来回答。然后呢，从四世纪到所罗门，第二年，上帝应许弥赛亚给他的百姓。从所罗门到马拉基 ，The King Comes， 马太福音如何应验旧约的关于弥赛亚的应许 ？Into all the earth， 上帝的恩典之约怎么样延伸到新约的教会 ？Wise up， 旧约的诗歌书和智慧书。God's grace in you， 圣经整个神的立约的计划，我们如何是神的约民 ？Jesus my Savior， 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如何做我们的救主？路加福音的研究 ，Letters from God， 神写给我们的信，新约的书信，教导我们怎么活在神的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God's word in today's world。上帝的话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是圣经的权威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就差不多都是主题式的，除了有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一章有两个学期。你看 他怎么样摆布呢，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都会讲到约敬拜神的属性、神的律法、天国等等一些主题。然后呢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把整本圣经 走过一遍，所以到了初中的时候呢已经能够比较专题性的一个一个的真理这样子敲进去到了高中呢都是选择性的一些的课程。好，从第三页开始呢，就是目前这个学期2014年从 toddler 开始，每一个年龄层目前这一季的课程呢13个星期每一课的主题你可以看到呢一个真的是长老中改革中的主日学是怎么样安排的一课一课的都讲神的主权、神的应许、神的约、神的律法，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我们应该怎么敬畏他、信靠他、顺服他。好，请翻到中文的部分。那最近呢 我自己服侍的教会呢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用大学生团契做这个例子好了一个大学生的团契，一个学生进到团契信主了，我们最多能够留他三年，最多四年在这三年四年里面，我们能够提供团契里面主日学里面提供怎么样的教导呢从大专生这个年龄层来看，第一既要真理，那我们中华展望也出版了真理与生命，在马来西亚出版的12课最基本的救恩的真理，悔改真义很重要一本书，怎么悔改这本书很薄只要用心去读就行了磐石之上认识神都是在救恩跟神更深一点的一些书，既要的真理，然后呢情感或有纪律的生活、交友、人际关系，有一系列不同的书都可以用来做团契的教材的。祷告我只列了两本祷告的方法是新的一本的很好的书，用圣经经文来祷告品格领袖圣灵的果子、属灵的领袖、一个领袖的养成。好，翻到后面第五，如何查经伦理，石板上的圣言是讲十诫的可以听在恩悦教会，我自己的课程呢我有至少20多种的课程呢都在新加坡的恩悦教会的网站上这里列出来的 rbpc.sg。那其中一个比较新的一份的材料就是基督教伦理学。这里呢是我用中文来讲我的老师写的一本关于伦理十诫本书，光是讲十诫讲了460多页，我录了398了，还剩下一点点。那这个在 RBPC 恩悦教会你进到恩悦教会的网站的时候，你看到我的照片就 click 进去呢，它里面就列出各种种类的课程有一些是新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是属于那个的。好，宣教传福音，这里有一些的书我有时间可以再介绍这些的书的内容。工作跟学习都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如何面对流行文化、基督徒传记，然后呢逐卷书卷的查经等等。那这个呢是大学生的，那到了成年呢大体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在婚姻跟交友孩子那里还有怎么做一个单身的成年人呢，我们应该多加一点点。所以这样呢就讲完了 这前面的大学跟成年人的，请翻到后面有一段呢叫做 Adult Sunday School 成年主日学。那当然传奇可能不能够在两三年讲这么多的题目，因为每一个题目呢基本上应该用三个月10到13个星期的，所以还有其他的如何读经、传福音等等，圣经、旧约、新约的中览、基督教教义、旧约中的基督还有其他的书卷小要理问答、认识神等等，这些都是教会历史呼叫学。这个是成年主日学呢可以用三年来做循环的一些的教导，简单的说有些是关于圣经的，有的是关于信仰的。那生活方面呢我都列在团契那边，那当然成年主日学也可以有一些比较生活性的，但是我们不是用主日学的时间来教心理学或者教育原理最后呢一页呢是讲一些的师资训练师资训练呢已经假设前面那些主日学团契的题目 他们都走过了、啊、其他呢我就要列一些 extra 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每一个 年龄层，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专四年，后面还有成年，还有、啊、等等，我们要想一个人进入到我们的主日学或者团契，我们最多有留他们三年的、啊、他们要进入另外一个 年龄层，我们在三年，也就是十二季 12 quarters， 我们要做什么，不论我们是主日学小组团契，我们要教怎么样的内容，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流水账的查经是一种的查经的方法。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尽可能是比较平衡的营养、啊、A balanced diet、啊、给大家看到是可以这样子来看主日学或者小组或者是团契的。我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才继续下去。
据你的这个网站、看的，我发现都是英文。
是的，都是英文的。那华文方面呢，台北改革中目前在翻译一些，然后呢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不同的在翻译，不是这个出版社的，还有其他的、yeah， 所以尽可能先用英文的、华文实在是太缺少了，因为我们华人很多翻译一些美国的一般福音派所出版的，有的是不错讲圣经，有的是太过肤浅了，孩子们是 boring boring， 不是因为他材料不够游戏，而是他的真理的深度不够、啊、这些改革中的都是讲真理的，讲圣经，讲教义、啊、讲约，讲律法，敬拜、啊、等等。其实呢我们做老师的在这些材料没有翻成中文之前呢，还有另外一个做法的，譬如说我最熟悉的是台北的改革中出版社，那改革中就是我们长老中、啊、同一码事，你不要把它分成 两派，改革中就是就长老中，长老中就是改革中，我意思说相信圣经的长老中与改革中，相信圣经改革中是同一码事。那改革中出版社呢出版了很多的书，教孩子们的主学老师，我要问的是你的属灵的补品是哪一些，你吃什么补品。那改革出版社是很多这些的补品，譬如说我举个例，上帝行大事这本书是每一位小孩子做小孩子老师都应该有的，还有儿童圣经故事是改革中的、目前是有的是三本，有的是两本、啊、看谁出版的、有这一类的、儿童圣经故事，改革中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上帝行大事呢，就帮助你走过旧约，教你怎么讲圣经故事、儿童圣经故事，对不起、我念不出，我记不住那个作者的名字、彩色的封面有的是两大本，有的是三本、有中国大陆的，有台湾的版本，都是很扎实的从圣经来讲、来圣经故事，上帝行大事很觉得 很值得用。还有我们中华展望在马来西亚出版的简明要理问答、教小孩子用要理问答来认识神、简明要理问答，我想金小弟可能会有、有的卖，我自己都不能够告诉你是在哪里订等等，不过你可以首先去问金小弟。我们老师们跟孩子们一起走过这个简明要理问答，我们老师肯定会长进、我们所出版的真理与生命十二课和简明要理问答都是试用过的，在孩子的身上还有在乐龄的弟兄姐妹身上都用过才出版的、所以实实在在有些弟兄姐妹呢做得非常细非常透，从小孩到老年人都用过，然后出版这两本使他们知道是可以、真的把神的话、教导、放在人的心中的。那我们、昨天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周末的、材料呢不仅仅是这些用完了，还有、我们是从圣经的内容来讲怎么读圣经，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为了要传递一些的技巧而开这个课程， 我们要先掌握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是怎么一本书啊，我们在圣经面前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读经的。所以圣经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不是顺我们的意，乃是要改变我们啊。好了，那我们自从我自从呢差不多30到40年前呢，就是我人生的2/3都在想一个问题。我既然读神学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所读到的我很蒙福的，我在70年代在威敏斯的神学院所读的、所接受的教育，和李振军老师跟李建安博士读的是很不同的时代。因为范泰尔老人家教过我，年轻的弗兰姆也教过我，院长 Clowney 还在讲圣经神学等等。虽然呢，李振军老师和李建安博士跟吕佩渊老师等等，好些在80年代在威敏斯深造的也是有一些很专门的老师他们写论文的时候呢都写中国教会历史，所以他们的教会历史的教授就来邀请我来做他们论文的校外的指导。但是呢，他们所读的是我们学校比较专门化的一段的时期。我要讲的是，我自从受到这个第一第二代很早的威敏斯特的老师们的教导之后呢，我就想一个问题。我知道华人教会都是要找应用的，找实用的东西的，那我怎么样的来分享这些这么丰富的圣经的真理呢？所以30年来呢，我都在找一些的书能够翻成中文的，真理与生命是最好的例子很浅白的那自从1993年，当时我在牧会，我就问神了，很痛苦的一段时期，我就问神我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给我我做第四代的传道人，在神学院长大，接受很好的常春藤的大学教育，威敏斯的神学教育，为了什么呢？那我在神面前当时1993年立志说，神啊，我愿意在华人教育里面维护圣经的权威，这个最基本的信仰立场。1993年然后大概到了2001年呢，开始呢或者更早一点点呢，不过重要的是2001年之后呢神就打开了东南亚的门。所以自从2001年到现在呢，在马来西亚3个城市早期是2个，然后新加坡呢，我就把一系列的课程呢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来传递。这系列的课程呢一般来说是有8课，有的时候是12课。那有些在新加坡、吉隆坡的弟兄姐妹，还有香港、东京、华盛顿都已经完成了这些的课程的。2004年到2007年呢，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在中国大陆一所比较出名的出名的意思就是比较高调的一点的一所神学院呢去了10趟开课。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这道门也关了。同年2007年呢我是住在洛杉矶的，上帝就让我呢认识到一小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意向就是有一天要在中国办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那他们是从海外美国做网络的电视台开始。所以自从2007-2008年呢，我就在那边他们每全年的主日崇拜的讲道我会讲几次有很多不同的牧师在分担这个讲台。不过重要的是讲完道祝福之后马上有即时的问题解答或者代祷事项。所以7年来呢，我们有机会直接的即时的 real time 听到中国国内信徒们他们的需求，他们问的神学上的问题、教会里的问题或者生活上的问题。我们也差不多同时呢就开始了同样的神学证书课程，有160人来报名，40人呢完成作业拿到证书。那当他们报名的时候呢上帝很奇妙的让他们愿意呢把他们真实的姓名、所住的城市、职业、教会的职位他们都很乐意的分享。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整个的横切面、中国目前在大中型的城市里面一些信徒领袖们的情况、而且他们 所做的工作的职业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那到了去年2013年呢，我们已经完成这个证书课程，但是呢所有的课程还有讲到的节目，特别是问题解答的节目呢，都是不断的 留在这个网站上。这个网站是 ccntv.org。 那我们到了去年呢，去年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有 收集这个数据的、去年的收视率是370万台电脑，3.7 million unique IP addresses。 那假如说你一台电脑是不晓得代表多少人呢，有的是代表一个教会，有的是代表一个人，总之呢是、在中国的8000万、的基督徒里面还是算一个少数、你要这样看、但是呢神的确开了这道门。那 我们在中国地区以外、最重要的把我们的资料放在网上的是新加坡的恩悦教会 rbpc.sg、我们这里也非常谢谢恩悦教会的支持、还有谢谢、荣耀堂、帮助我们协办这次的课程，还有前面好几次的课程，青草地、和我们合作、不单是摆他们的书摊，也帮我们摆我们的书摊，这些都是我们新加坡的施工的伙伴。 我说我40年前就在想这个问题哈、平信徒要在怎么样 哪几方面在神的道上装备，所以这个证书课程里面所包含的圣经神学、教义神学、清教徒的敬虔、圣经辅导、敬拜、敬拜与赞美等等呢一些的科目呢，我 一直来几十年来呢认为是、一个八合菜或者十合菜、是最基本的、长职们、主日学老师、小组团契领袖们需要认识的。你说你们的大本营在哪里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就是由我、我家一家人跟我师母女儿儿子住在洛杉矶。那我们呢没有一栋办公大楼，不办杂志、没有什么资源、就是在服侍众教会这个大前提之下、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香港、东京，偶尔还有其他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吉隆坡、槟城，现在有古晋、沙劳越、香港、东京、美国、加拿大还有其他的城市、不断的、当神开门的时候还有给我们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用长期来看来服侍众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刚才是一些课程跟施工的介绍，那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然后还有最后一些的话，不过我们先可以再继续问一些、关于圣经、圣灵的问题，或者是这些课程教导的问题也是可以提出来。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从中国来的、你刚才说的那个圣灵、不能、就是说在圣经那个圣经以外，这个圣灵的工作好像是、不同的，就是说的。
是的，是这样
的。但是、在中国有这样的，就是我亲身也、经验过，有这样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医病的能力，他在上面讲道，讲道以后有就是跟众弟兄姐妹祷告，他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有病的，或者是诅咒下来的咒诅的病，或者是后天的，或者是先天的等等这些疾病，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闭上你的眼睛向神祷告，你求神的医治，他会医治你，就是这样啊。通过他的祷告和自己的祷告，但是突然之间有中间有人会发出有一种好像很不寻常的一种现象，有的突然哭啊，有的突然之间会倒下去啊，等等。但是这些，这对 你刚才说的是很不重要，但是
美国更多这种的牧师多得很，比中国可能更多。
但是我看到这么一次，我觉得哦，这个意思好像很惊讶，世人觉得哇，神的能力是这么的大。因为还有一句他站起来说，只要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哇，这些人觉得哇，我信，我就是一定要求。有的人就会突然之间有不寻常的现象，有的还是这样。这一个方面就觉得，究竟这个人，这个传道人是不是有医病的能力？就是叫信的人，有的人是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是有这样的恩高。
假如是有没有神迹发生的？
但是
我不需要怀疑有神迹发生。只要有人医好我，我不会怀疑、啊。
但是这个怀疑呢，叫我
怀疑这个事情发生。
他祷告以后，突然之间这个现象一出来以后，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就马上就说：“你们刚才有现象的人到台上来做见证，哦，叫他们每一个人上去做见证。”有的人说，
我们美国常常看到这种的电视节目的，常常看到，甚至每一个城都有这种电视台广播这些节目。
那么为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说这个是邪的，有的人说这个是神给他的恩膏，有这样的能力。
是
这个，所以我今天
你个人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现象是不是出于神呢？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我没有什么标准，我觉得哇，真有。
你没有什么标准，所以至少你不是用圣经做标准来衡量这些神迹是来自神还是不来自神的，对吗？我问你嘛，你有没有标准？你说没有，
没有标准。
所以那你就没有用圣经做标准来衡量这些神迹咯。所以我们邀请回家归家来的圣经的神的话，来拿到一些的标准来衡量神迹奇事。
哦、oh, ，OK，
呀、yeah ，明白吗？明白我的问题吗？
明白。
呀、yeah ，我们要有一个尺度嘛，一个标准来说，你根据什么说这些现象是来自神的，还是邪灵的，还是两样都不是，还有其他？啊，心理作用等等啊，至少有三种的解释的方法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那至于医病呢？雅各书第五章你读过吗？你回去可以读一读哈。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开始，圣经教我们生病的时候要怎么做的？啊，不是开大会，圣经也没有应许圣灵要给人有特别医治的恩赐，但是要为病人祷告，圣经有指定的方法，而是每一间教会都可以实施的。上帝没有允许每次祷告都神都医好，但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在生病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啊，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啊祷告，有的啊。所以我再问一次呢，就是一般呢啊做这种的神迹奇事，或者是参与这种聚会，或者赞同这些的、一般的、都没有用圣经来衡量，他们一般都是看到一些经验，然后用经验来衡量圣经，而不是用圣经来衡量他们的经历。这个刚好呢是和圣经的用意呢是相反的。我们不是看到一些事实，所以我一般的跟这弟兄姐妹讲的时候，我问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他们呢就会继续从头到尾再讲一次这些神迹奇事啊。然后呢我再问一次啊，你明白不明白我的问题啊？你是不是你可不可以从圣经那里去说明这些现象来自神？他们一般就第三次重复他们刚才所讲的一大段的关于神迹奇事，是吧？我们每次问他们就继续讲，所以他们所知道的是经验，他们所靠的是经验，他们衡量的标准是经验。这个不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啊看事的方法。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经，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用怎么样的解经的方法啊，用什么啊圣经的原则来衡量神迹啊。至少要大家都是从解经啊圣经的立场这个角度来讨论，那可以讨论。但是假如没有啊用解经好好的解释圣经的原则做出发点的话，那我们是把我们人的经验 抬到高过圣经的原则了。
牧师你好，其实我这个问题是回应刚才那个弟兄问以斯垃圾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 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圣经它是超越时空的，
是
也是有宇宙性的解释，不只是针对哪一个时代的读者去写的。
是的，
但好像有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些的行为，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可能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话是很难明白的，就好像刚才以斯垃圾我们理解说它是好像要表达出要清理教会的误会，
是，
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的人看见这个行为的时候，就是他好像他有杀人啊，或者另外一些的话，就可能旧约里面有讲到把整个族灭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除了看他对我们现在怎么处理教会污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他本身这些行为的事情呢？
Yeah. 首先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读经呢都受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到现在，或者更早一点点，十七世纪到现在，这个在人类历史很短的一个现代期的 Enlightenment Project 的偏见有色眼睛，我们认为什么是人道，什么是不人道呢？只不过是西方过去250年所定出来一些的偏见。对不起啊，我很批判的这样说啊，我们都带着一些有色眼睛来说啊，这个叫人道，杀人不人道等等啊，这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直接了当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关于旧约一些上帝或者以色列人杀人的这个问题。首先，上帝要杀一个人或者一族的人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罪，也就是说呢，你跟我都配死的。上帝之所以没有杀掉其他全人类，是他的恩典。罪的公价乃是死吗？对不对？啊，这个第一。第二，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啊，在打胜仗的时候杀一群人的时候呢，这些人的死，也就是他们的罪所带来的代价，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父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担当的远远超过几百人几千人死的也就是说呢，这个罪的惩罚是十字架的一幅的图画。我再讲一次哈，死是罪的应有的惩罚嘛。那譬如说旧约里面大概是几百几千几万人死啊，那这个死呢，就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罪孽的痛苦跟恐怖是那么的大，是指向耶稣基督所承担的罪孽啊。我就讲到这里啊，我很盼望啊，以后有机会呢，在新加坡开一门的课程叫做解开奥秘，从旧约来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开过这个课程的就是从旧约怎么看预表耶稣基督三言两语呢，各位很可能就是很难咽下去我也没有期待我三言两语你们就可以接受这种的答案
哦，还有一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小组现在有一个早上我们有一个灵修的资料是王明道牧师的每日选读，但是我们有听到有一些人的意见说是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说王明道的资料就太过好像苦难神学，因为我们理解到好像成功神学
那些标签，什么叫苦难神学？
就是他每天都是可能他的重点都是说我们要忍受着苦难，要信守着苦难。
OK，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是觉得没有问题，但我们害怕的是我们知道看成功成学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我们看太多这些苦难的教导的话，会不会又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
我个人推荐我们用譬如说研经日课这个是每天的 查经的材料，去网上找守城阁，保守的守，城池的城，空中楼阁的阁，严经日课。这个是什么呢？是1946年英国的牧师们为大学生基督徒写的。整本圣经每一段都有两条严经问题，每一条有 ABC 了，所以不止两条的啊。那这些问题呢，没有给你答案，但是呢，让你好好去挖圣经，就能够用严经日课。严经日课中文版老早就绝版了，但是呢，网上有中文版的，英文的原著还没有绝版。Search the scripture, IVP, search the scriptures。那我个人推荐这些，那还有其他的灵修材料我会说呢在我们三年五年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属灵的老师给我们在灵修生活上有不同的营养。那各位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牧师想问您一个，
是
问您一个老问题，如何分辨圣灵的感动和自己的意思？
老答案，我这两天讲了很多次关于属灵的智慧，分辨圣灵的感动和我自己 的意思呢，肯定呢有圣灵的感动的人呢，肯定知道我们常常会出于血气来想一些，来计划一些事等等。圣灵的感动是持续的深化的，是肯定是合乎圣经。我所讲合乎圣经，不是说你可以抽一节圣经出来翻开圣经看到一节，不是这样子的合乎圣经，是经过多年的圣经研读圣经的沉淀的智慧所以要分辨圣灵的感动，最好是在圣经里面花功夫多年多年老问题老答案是每年应该有新的体会。诶，刚才哪一位？是这边
林牧师你好，刚才就是您刚才讲到那个如何分辨神迹是否出于神啊，能不能多讲一点？就好像说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的时候就说，他说我们看到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同在，就无人能行。
当然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根据圣经的标准来分辨神迹是出于神还是出于？
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说今天上帝还在做圣经里面那种的神迹，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性质？我反过来问圣经里面神有他的目的的吗？为了先知，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使徒们做见证，很清楚的吗？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所以我们 你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圣经的标准来衡量是吧
对对。
我刚才就给了一个标准了吗？圣经里的神迹是一码事。好了，那今天呢，神有没有要我们追求，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教会里追求神迹奇事医病这些的恩赐，或者宣称自己有这些的恩赐呢？我是看不到圣经要我们这样做的。使徒行传不是让我们今天来重复的不然的话灵恩的教会应该每个人头上有一把火才对而且会讲那些人能够听得懂的亚洲非洲的语言我是指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的方言等等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奠定根基的时期，使徒们耶稣基督差遣他们来宣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上帝证明他是救主，你们来信靠他。新约时期的教会是使徒们奠定根基的，那些神迹其实就是为了使徒们这种身为使徒为新约教会奠定根基，而且是做上帝启示的中介，为了他们这种的事工来做见证的。可以继续。
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尼哥底母这一段就是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 尼哥底母当他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就说他，我就不明白他怎样就是说看出来说耶稣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的同在就没有无人能行。那显然就是说尼哥底母看出来耶稣行的神迹是上帝同在。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尼哥底母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呢？至少可以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接受尼哥底母那种看出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那些标准呢？耶稣第直截了当就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已经打掉尼哥底母要讲的那些你说是客套话也好啊，总之他那些个人意见呢都不重要，重要是他重生了没有。
谢谢牧师。
对呀、我们要懂得在圣经人物故事里面啊，不要去转那些次要的问题啊，你不能从那假如尼哥底母后来啊，譬如说耶稣死了他拿香膏来拿，那个是他一个信心的或者一个感恩或者什么的行动，那个就不一样啊，那个是后来的事情啊。
我还是想说想要知道刚才一位同工他所一位弟兄他所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决策，
是
我们经过祷告，
是
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肯定我们最后所做的这个决策是否是我们自己所想的还是圣灵的带领。因为好像这种决策无论是你做走左或者走右，不同的人看来都是合乎圣经的。
我不太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换句话来说，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是我的想法？
对对，就是我们很担心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我们不能够肯定是我们自己想的还是上帝的旨意。
我盼望提供另外一条路，不是问这个问题，是问我省察我的心，当然祷告，在祷告里面省察我的动机，然后做出一个我尽能力所做出一个决定。神要修改我的计划随时可以，但是目前我看到神的带领是这样，所以我就做了。我们是要做决定的啊！我大力推荐我的老师 John Frame 有一套的华文的成年哲学教材，名字大概是这样子的：神的圣言与决策 ，something like that。John Frame， God's Word and Decision Making， 去第三纪元 Third Mill THIRDMILL.org 第三纪元跟我们中华展望的目标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们做的非常大，我们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Third Mill THIRDMILL， 我忘记后面是 .org 还是 .com。总之呢，他们有中文部啊，中文部里面有很多的很好的教材。第三纪元他们的宗旨就是要为第三世界的教会提供最好的神学的训练材料。那个创办人是 Richard Pratt， 他中文呢有两本书，将人的心意夺回还有尊贵的设计。他是哈佛大学的就业的博士，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受到这种的哈佛那种非常不良的影响啊，他还是相信圣经无误。那他的机构里面其中一个成年主义学的教材就是恰恰就是讲你们所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是要做决定的，做了决定我们负责，然后神要修理我们的决定随时让神来修理就是了。所以我很少用神的旨意这种的话，除非有我人生只有一两次我敢用这个词，还是我靠近比较符合神的旨意因为当我们说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在讲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旨意呢还是其他呢？假如是其他的话，我们没有资格要求神要告诉我们这个是在神预定的计划里面的。圣经里面没有告诉你要在哪月哪日做什么决定做什么计划嘛。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然后在祷告在反省我们的内心之后做出个决定，但是随时让神来改变我们的计划。 这个真的信靠顺服。
牧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可能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困扰，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可能很多教会它在教导上面可能是比较薄弱的，它可能会用很多的活动去替代教导，会办很多的活动吸引住一些人，但是可能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会觉得我通过活动我留住人先，我再去 follow up 一些的教导，所以对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可能会是一种困扰，就是他们可能在教导上可能是有一些薄弱的，或者说他可能会很注重活动，不管什么都好，但是圣经里面其实有腓立比书里面我记得有提过，他说不管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困扰，
但我们要保证是传开的是基督而不是活动，
是是是，所以我就在想说
圣经，我的意思说要传开的是圣经的信息，
是是，当然很多教他也不是完全只是活动，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所谓的教导，可能教导也变成是某一种活动，但是很多时候我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种做法当然对我来讲我不是说去否定它或者说去赞同它，但只是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在方法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explore 不同的一些的 option。
我会问牧师传道长老的职责是什么，按照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 我回答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要问圣经里面对啊从事教导的牧师长老，当然包括传道等等啦，也可以包括执事，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是，但是就是说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就是跟他们可能也在想回应说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觉得说可能在所谓后现代的一种环境下面，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影响这些人，我们没有 outreach to these people， 他们可能会离开教会，他们可能会选择一条更坏的道路，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退而求其次，走一条所谓曲线救国的路线，他可能觉得我先把人留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再想办法去教导他们。
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也不是没有写过文章，不过呢，总的来说每一个教会自己在神面前负责，每一位领袖们在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都属于教会内部要决定的优先次序啦、方法啦、风格等等不过呢我可以这样说，我所见证到的是很多的过来人呢，就是办活动的，后来发觉自己非常的贫乏，后来就极其直追，好好的追求神的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但是呢，每一个传道人、长老、执事、领袖们，每一间教会自己在神面前负责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好，我就有一项的报告，就是说呢，我们很感恩刚才说过呢，荣耀堂、青草地、恩悦教会等等都帮助我们在新加坡的教导的事工，那马来西亚也有其他的伙伴，假如各位有负担愿意帮助我们在这个事工上能够持续下去做一些的义工的话呢，可以今天晚上跟青草地的苏丹呢说一声给我们你们的联络。好，我们祷告结束，感谢天父给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们也期待主你在下星期也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主，我们的智慧非常的有限我们所面对的是庞大的需要，特别是我们的内心的需要，求主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工，把你自己所漠视的话语的真理刻在我们心上，怜悯我们，教导我们，托住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愿这些蒙你悦纳晚上给我们在基督里他的怀中的安息，预备自己主日来敬拜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长老。